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希望透过节目的分享，能够陪伴你一起守护我们的心灵。在今晚呢，是多多和你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要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呢，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谢茂荣、施美凤夫妇的故事。谢茂荣的父亲是牧师，施美凤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爱主的基督徒。他们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向上帝祷告，愿意将孩子奉献给上帝，希望他们将来能够被上帝所用，成为侍奉上帝的传道人。而如今，谢茂荣和施美凤夫妇就是在教会牧会的牧者。那么在那一段曾经的岁月里，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是如何看待父母对他们的期许呢？他们又是如何因为相识而进入婚姻呢？在这一集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听听谢茂荣牧师和施美凤师母讲述他们的故事。
要传福音一定要当牧师吗？因为我看到我的爸爸也是牧师，然后他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并不是那么的顺利，特别是面对各种不同的人当中，他们所需求的以及他们所盼望的，我在那边就自己就感觉到很没有那个福分来当这个牧师这条路。
其实我妈妈在我小时候成长过程当中，她一直在跟我讲啊，我是怎么活下来的。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营养不良的孩子，简直是活不下去了。但是就凭着她对上帝的信心跟上帝的恳求，今天才有我。她就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栽培我的基督教信仰，他从小就教我读经祷告，教我唱诗歌，真的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是一个无忧无虑很快乐的小女孩。然后妈妈会讲一些她的见证，所以从小我也觉得说，哎，我真的长大我就是要做一个传道人。甚至我四年级的时候，老师有一些一个作文题目叫我的志愿，然后我也学说我以后呢，我要当一个传道人，自己也深自取喜哈，我以后就是要当一个传道人。可是到了高中毕业要考大学那一年，遭受到挫折以后，我就开始觉得很叛逆了。妈妈说，那你干脆去考神学院好吗？我说不要，为什么大学考不上才要考神学院？在这当中我就开始挣扎，我一定要读大学。我就跟妈妈说，哎，现在人学识越来越高，当一个传道人你自己都没有装备，只一个高中毕业然后就去受训，我觉得还不够，我不要。那妈妈也觉得很难过，我相信我妈妈在背后为了我流很多眼泪。她在上帝面前许的愿就是要把我奉献，可是今天我跟她摊牌我不要，所以我相信妈妈在这过程当中，她只有在背后为我默默的祷告。
当我拒绝之后，我父亲也没有一直在强迫我，只是他说你去祷告看看，结果他就一直为着我祷告。哎，虽然是我自己叛逆，我自己就故意考不上神学院，然后我就出去外面工作，然后工作了一阵子之后，神也就这样子安排我再回到他的里面，一个奇妙的时间里面就让我去 考神学院的，那一次我就不敢再故意考不上，要顺从神的旨意。我深深体会到这个是我爸爸后面一个祷告的力量。
我觉得这个当中大概是很曲折哈，但是就是有一个机会，大专毕业了以后，我回到家里，爸爸就为我在那个神学院找了一份工作，图书馆的工作，做得蛮愉快的。那时候26岁了，妈妈看我好像都没有动静哈，也没有结婚的迹象，然后她就开始东托人西托人，好像这个女儿嫁不掉了。然后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妈妈常常要我今天看这个，明天看那个，一直在为我安排相亲，可是我就觉得很不喜欢。然后有一天妈妈拿一张相片给我看，说这个人好吗？我说不要。妈妈说那怎么办呢？然后我就开始思考我的婚姻问题，因为我们从小在基督教长大，就是有这个福分，我们都参加团契，那在团契里面有大哥哥大姐姐，他们走过的路他们会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婚姻就交在上帝的手中，那怎么交托？就是祷告，分析一下自己的个性。我说我能独身吗？哎，我这个人大概是不行。然后既然不能独身，那我需要结婚，那结婚对象又在哪里呢？我愿意将我的婚姻交在上帝的手中。然后就想起以前在团契辅导他跟我们分享的，那辅导教我们第一个你要把信仰摆在第一位，所以我也把信仰摆在第一位。我也知道说我的信仰信心真的很不够，所以我希望说将来的先生他能够带我在信仰这条路带我更坚定更坚强。然后第二个我喜欢的男孩子就是比较稳重一点，我也把自己的婚姻说我希望我将来的先生哦，不能有外遇啊，就是我们的感情婚姻生活不容有一粒沙，在神的保守下两个人从头到尾。再来就是我也考虑到我很爱我爸爸妈妈，所以我考虑到说将来有一天爸爸妈妈也会老，结婚了以后要离开家，我希望我将来的先生在必要的时候也是能够奉养我的爸爸妈妈，每天就这样子祷告。竟然有一个男孩子跑到那图书馆呢、啊，问我同事是几年次的，刚好我就听到这句话，我觉得不好意思，就赶快跑回自己的办公室了。哎，没想到这个学生呢，他也跟进来了，他说：“哎，施小姐，我请你看电影好吗？”那我那时候我就一句话，马上就在我的脑子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上帝给你机会。”那在那个一刹那之间，我深深感觉到，对啊，我说我要将自己的婚姻交给神，现在上帝给我这个机会。如果我放弃了以后可能都没机会了，所以我觉得自己那时候也是很大胆哈，所以就这样子过程很奇妙又很精彩刺激，我觉得上帝就这么带领。第一次他说不好意思去我家，好吧，没关系，那你就在我家外面那个街灯下等好了。我觉得说在这个婚姻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放在祷告中，不论是要跟他出去约会，我每次一定先跪在自己的床前祷告，因为我觉得说妈妈很关心我的婚姻，我自己也不能太随便。我已经26岁了，没有那个时间在玩什么恋爱游戏了，所以希望说真的是一切都是神的带领，如果这个人如果不是我将来的丈夫的话，我也求神赶快为我来拦阻这件事情。所以感谢神呢、哎，跟他出去我觉得说天南地北聊不完，真的有说不完的话，灵里面好像很契合很多话。那第二次呢，我就要求他说你一定要来我家，意思说先让我家爸爸妈妈先过目，如果今天爸爸妈妈不喜欢你这个人，那我试着还是要考虑。没想到哈，他来我们家的时候，哇，我们家上下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嫂嫂他们都很开心呐、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经过一番的祷告，进到神学院里面，要受到许多女孩子的追求了。当时我就不知道要如何去来选，所以我就祷告说：“神啊，是哪一位才是上帝你所许配的？”因此我就透过祷告 祷告一阵子之后，有一次到图书馆里面，接着要去借书啊，要去问那些小姐的一些事情，就这样子认识。
因为我妈妈她很喜欢做家庭礼拜，就召集我们全家人都要做礼拜。可是那时候我的一个直觉就是，哎呦，妈妈又要借着家庭礼拜读经祷告来骂人了，然后就会抗拒。但是妈妈还是坚持哈。现在我回想，她真的是苦口婆心呐、啊，她就喜欢读诗篇呐、啊，读圣经哈，对我们比较有直接关系的经节来讲。而且妈妈她真的有那个读经祷告，她会讲的很多很好。可是有时候小孩子这段时间他会觉得不喜欢听，我觉得他的见证很多啊，比如说从我小时候就营养不良生病，然后活不成了，而且不止生病，还头上长疮啊，还会流脓。从我妈口中我知道说那时候家境很困难啊，没有办法带我去看医生，他只好流着眼泪，然后用他的口水抹着我的疮口祷告。就是神这么奇妙，把我整个头上身上的疮就这样子医治了。然后他曾经自己一个人，他带着我去为一个姊妹赶鬼，被鬼附身，是一个猴鬼。猴鬼他的特点就是说，鬼一附身的时候，他的动作、他的眼睛什么都像猴子一样，很伶俐啊，很敏捷，很可怕啊！我从我妈妈身上，我看到我妈妈好像都不怕。其实我那时候只是一个读国小二三年级的小女生，躲在妈妈的背后，看到那个妇人眼睛好可怕、哦、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妈妈就是奉主耶稣的名把这个鬼赶出去，赶出去以后那个妇人她就比较平静了。中午跟我们一起吃饭，我妈妈还带着我陪她睡午觉，然后睡完午觉我们就回家了。这给我印象很深刻，奉主耶稣的名鬼都怕了。因为小我是最小的，无论是去聚会啦去哪里，尽可能他都把我带在身边。我常常看到他去参加教会的聚会，祷告会也好，或是守圣餐也好，我常常看到他都祷告的流眼泪。那时候我都觉得说，而且我很清楚，妈妈一大早她喜欢写那个耶稣周边那些妇女的榜样，就是说天刚亮的时候她就起来读经祷告。
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节目中和你分享的是生命的故事。刚才我们聆听的是谢茂荣牧师和施美凤师母的故事，而关于他们的故事还没有分享完，请好朋友记得在明天晚上的《天使夜未眠》里，我们继续来分享他们的故事。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有一个平安温暖的夜晚时光。我更祝福你在你的生命中也能够多多的经历上帝的作为。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